我们上一次开始看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啊，那它这个城是照什么的规模来建的呢？亚历山大港，城的周围有四个社区，城中间有花园啊什么啊，各种的设施修建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国际化，这个很不错的地方。唯一的毛病就是什么？地震，非常非常大的地震，它一震就把整个城都震垮掉啊，他们就要重建啊。那因为这个城特别好啊，震垮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 Trojan 还是哪一个，那是已经到了第二世纪了，罗马皇帝还舍不得那个城啊，他自己那个时候正带着兵打仗，差点死在那个城里，就再把它重新建起来。它离什么地方很近呢？离塞浦路斯很近嘛，就一个多小时的船程。可是这个塞浦路斯是属于谁的？塞浦路斯是属于埃及这边的这个希腊王啊，希腊的分封王，托勒密这边，托勒密就是从埃及艳后他们的那一族的人。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些的特色呢，就让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向希腊人这样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好像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有古历代的门徒到了安提阿，向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利比亚最突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山城跟海口，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那个犹太人呢，而且是这个希腊的王，他们特别把他迁过去的。所以那些地方的人非常的国际化，很能够跟别人讲啊，这些历史的原因是能够从历史上找出来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能够做工。那这个做工还不算，你还得加上巴拿巴来有见识，巴拿巴看见这个地方他兴旺的程度，也看见外邦人在那个地方信主，对不对？门徒就越来越多，然后他呢又去找，去大树找了保罗，让保罗一起来教，所以保罗巴拿巴是慧眼识英雄啊。那对于安提阿的人来讲呢，唯一可能潜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保罗到底是谁，但是他们是从保罗的教导里边认出这个人的功力来，对不对？当然啊，然后他们就出去做工了吧。啊，我们上次就是查到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啊，禁食侍奉主的时候。那这个侍奉主是干什么？显然就是说，我们再往后应该怎么样？这个跟主所托付的福音的使命一定有关系的。我们是不是就留在这里？显然不是，要往前去，往哪儿去？他们就有这个见识，开始往这件事情祷告了。一定是在往这个方面去祷告的啊。我们上次最后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嘛。啊，你必须要看见说，神在你们这群人身上有心意。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看见。那安提阿跟威克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威克不在交通要道上，安提阿呢是在中国来的丝路以及往罗马去的这个黄道，还有波斯的这个黄道上 Royal Road。 那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这个路不是从罗马人建的，也不是希腊人建的，是波斯人建，很早就已经开始古列王他们建，因为那时候他版图非常大，这么大的版图你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有波斯快马啊，沿路呢都有驿站，每一条大路都通往波斯的京城，所以你看以斯帖那个时候讲到这些王啊，哎呦，那是非常非常有气派的，通管全国多少个省啊，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怎么联络呢？就是这么联络。而且这个波斯的商人跟中国呢，那已经是到了这个汉朝唐朝的时候那个是安提阿。那我们威克呢，威克现在就比较可怜了，对吧？以前呢还可以是南方重镇，现在呢好像很没落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属灵的要道，是不是一条属灵的交通要道？嘉强，你们这边有没有丝路通中国？
我们有航空丝路通中国。
就是嘛，要不然你们这么多小朋友来这边念书，然后暑假都回去，这个不是丝路是什么东西呢？你想全美有多少个学校像你们这样子的？ 没有的啊。但是你们自己心里面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当成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不要只看说来的学生多少，因为我有时候听你们的学生讲话，我是听得有点心惊胆战的。我每次侧面问一问说你们学生工作怎么样，那老学生很兴旺啊，现在福音组来了好多，也主送了很多大一的学生，都是新组的。我说都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还有多少学生在学校还没来？哎呦，这个问题一问，他们就泄了气儿了。你不要只看教会里边怎么样，那个一点都不准的。你看教会外面，因为这些人就是你们的加拉太，而且从加拉太还要再往希腊去啊，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嘛，得奖赏的、得冠冕的只有一个，你们就跟着跑，你们就跟着跑，因为现在从大一本科生信主的，有可能把这个工作做起来的，你们可以去打听，非常非常多年只能够做研究生。谁能够做本科生？你到处去问，你会发现说，你们这个地方是安提阿，但是你千万就是我一再的跟你们讲，千万不要把眼睛留在教会里面。我见过上次呵呵带来那几个小孩子，不错，你们要打算把他们养成在你们教会培养成工人啊，尽量替他们提供环境，让他们出去操练，让他们出去传福音。这个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作用。那保罗又在那个地方待了一阵子啊。这时候教会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就打发人去嘛。那同时有个先知叫亚基布从耶路撒冷来，对不对？他就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到了格老丢年间呢，就真的发生这个饥荒。格老丢就是尼禄的这个叔叔了。格老丢以前一个王叫做小靴子 Caligula。小靴子突然死的时候，他把这个格老丢弄上来啊，还是谁弄的呢？还是这个亚基帕王的爸爸？亚基帕王的爸爸啊，在罗马的元老院里面呢，翻云覆雨。所以你看，这个与希律同养的亚马念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事情啊。我上次大概跟你们提过了，但是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马念是真的有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初他有机会见到大希律，他就跟大希律讲说你将来会做犹太人的王。那后来大希律几经风波之后呢，他真的在犹太地做了王，他们的孩子都送罗马去养，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就是要送国际学校一样的。所以希律的孩子和谁都养在一起啊，奥古斯都的孩子，他们真的都是在那边养的，就一起送进去啊。但这个马念呢，而且他这个马念大概是确定是犹太人，说是这是一个犹太名字。那马念怎么会跟希律同养？所谓跟希律同养，不是跟大希律同养，是跟希律的儿子，甚至可能是他的孙子同养的。那怎么回事呢？那大概就是大希律因为很感谢这个前面这个犹太人啊，你预言说我要做王，这个话的那成了，我就可能酬谢你，然后就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一起养，可能是这样一件事情。那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很离奇呢？其实也不真的是很离奇啊，因为你得想一想嘛。比如说希律安提帕斯啊，审基督杀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朝廷里面的事情。写福音书的人怎么知道呢？对吧？那林老板家有什么事情？俊逸怎么知道呢？哦，可能是隔墙有耳，对吧？下墙在那，有这个什么王的内臣，他的妻子，还有那个什么苏珊娜，他们这个都是宫廷里面的人物，好多那些内幕啊，包括保罗受审啊什么，怎么传出来的？那都是神事先安排了人在那，要不然这个福音书它有太多的小道消息，你不太可能知道的。因为主耶稣他在合适的地方呢就安排了眼线，对吧？那这个安提阿教会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你们教会也是有这样的特色啊。你不知道将来谁，你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心跟眼界一定要放，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性。你把每一个人，什么天启啊、呵呵啊，还有你们大一的这几个学生啊，把他们当成啊，不要只是做东西给他们吃，很疼爱他们，那个没有问题。要好好的鼓励他们，奉献做主的工。哦，因为现在中国的情况真的是很危险。但是那个时候，下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下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亚基布先知从耶路撒冷上来，预言格老丢年间要有大饥荒嘛。那安提阿教会马上就做成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什么？
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这个是安提阿教会下面一个特色，捐献。那为什么会捐献呢？有的时候圣经把全部东西他一股脑给你写出来，你就忘记怎么去欣赏它了。因为你们今天假如来了一个先知预言了什么事情，哇，大家听着好像这川普会怎么样啊，马斯克会怎么样，他真的应验了，大家就觉得很新鲜，对不对？但这种先知借着圣灵说话，他为什么不跟别的教会说？为什么跟你们教会说？你说了以后你怎么样？我大家说，哎，这个感谢主啊，很精彩啊。不，他们听到圣灵的话，你也不急，到了这显然是过了一阵子，真的发生饥荒了。那怎么办？立刻，这个不是巴拿巴或者保罗提的，他们立刻就捐钱。这个也不是任何一个教会教导他们做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同心呢，它就有这样的好处，因为神要借你们做事，你一定要把这个盼望打开。接下来发生什么大事啊？众门徒差派谁去啊？
巴拿巴、扫罗。
对，他们是怎么去的？坐船去吗？
不是。
你说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一路下来肯定是经过从前耶路撒冷教会四散的门徒在各地建立的教会。借着这一个机会，巴拿巴就能够把使徒保罗正式引荐给大家。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他就在外邦教会发起捐献，捐给耶路撒冷的穷人。他的灵感从哪儿来的？他从这儿来的。他知道这一路下来非常非常有收获。巴拿巴是大家都信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老同工了。他把家产都卖了，所谓是个好人，就是他在所有耶路撒冷众门徒都认识他，是个无可指责的人，又能够教导。当初就是他胆子大，把保罗引荐给彼得，但是时间很短，保罗就走了。其他人认不认识保罗？认识他嘛。现在呢，安提阿的众门徒又推举了保罗和巴拿巴，把捐献送到耶路撒冷。那送来的时候呢，到了耶路撒冷怎么样都没说，大概正是彼得被抓，后来天使拍他肩膀放他出来的时候，但是没怎么讲就回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个神做事，他是一环一环相扣的。没有安提阿教会的同心，他们有这个见识，有这个感动，以后这整个叙利亚这一带呢，就不太容易接受保罗的教导，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保罗每一次回去，尤其到最后的受难之前，还是去看这些人，所以到最后彼得才会写信给大家说着，我们的兄弟保罗按着神所给他的恩赐所讲述的这些事啊，你们不要去强解，看不懂啊，不要去强解，对不对？你看彼得多推崇他，但是如果没有安提阿教会的见识，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保罗。那这些是隐藏在圣经里面的东西，安提阿教会事先不知道。就我们可以看自己是很不堪，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要为主做什么大事，可是同时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教会情况蛮好，弟兄姐妹很和睦同居，对不对？主又带学生来，这件事情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看到这里就停掉了。你不知道主要借着你们做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安提阿教会的好。安提阿教会的缺点在哪？后来有没有出事情？恰恰后来安提阿教会有没有什么哈失职之处、松懈之处？
我真的想不起来。
那用力想一想，迅一用力想一想，出了第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是什么？
难道是他们有耶路撒冷的人下来以后，他们觉得应该去耶路撒冷找他们呢？
诶，当然是有关系的啦，因为耶路撒冷的人上来，就是从奉割礼的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上来，保罗、巴拿巴这时候他们已经出去做过工了，也回来也跟教会报备了，教会也应该知道说神用了我们这个教会，差派我们两个工人出去主这样与他们同在，但是 耶路撒冷人一来，他们居然怎么样，不听保罗巴拿巴的。保罗巴拿巴在那边讲了，居然这个事情摆不平，这个就麻烦了，对吧？你们可以摆平了，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是可以。他们真的是摆不平，保罗巴拿巴两个一起讲话，他们两个意见并没有不同啊。这两个人是你们自己差派出去，这两个人他们做工的能力以及主与他们的同在，你们通通都知道了。但是主就给他一个考题，来了一批假师傅。那假师傅一进来，因为带着耶路撒冷的名衔，又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人家不但能够引圣经，还能够引祖宗的遗传呢。哎呀，这下子又是从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安提阿的人大概很久没回耶路撒冷去了，没有回家探亲了。耶路撒冷不好待了吗？神在我们这边这么做工，对不对？你看林老板多久没有回福建去了？哎呀，主到这个地方还交托他的事情太多了吗？一听，哎呦，习近平来了怎么办呢？你要能够挡得住，你这个教会的见识没有跟保罗和巴拿巴的见识一起增长，对不对？这个东西它的问题不只是说我们教会里边的有一些人对这个事情的意见不一样，保罗巴拿巴与他们是极力的争辩，就表示他们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他们为什么看得这么重？为什么看得这么重？第一是真理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他们来讲的是什么？外邦人不受割礼不能得救。讲这个问题，安提阿教会居然还有相当的人听进去了，那这有什么严重？你们拆出去的这两个人受了这么大的危险，绕一圈回来带了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没有一个是受割礼。如果他们要奉割礼才能得救，也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做的工是白费的。那你又在想啊，我们刚才说过安提阿这个城怎么样啊，为什么人家一定要去守住这个城？现在直到今天安提阿还是个重镇，为什么？丝路黄道，海上路上必经之地。安提阿要是守住，安提阿教会以及安提阿教会的长老所有的老师能够与保罗巴拿巴一同把这个问题挡下来，以后加拉太那边还会不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啦。加拉太那边后来出的问题严重不严重？太严重。那些人通通都是经过哪里去的？通通都是经过安提阿去的。所以第一次考试就失败。第二次考试谁来了？安提阿教会下一次出问题是谁来了？
基法。
对。有可责之处。为什么？这次保罗讲得很清楚。有一些人不是跟彼得一起来的。彼得到这个地方来显然是来做工。跟大家处得很好。怎么样知道处得很好呢？就是一起吃饭，跟大家一起吃粽子，一起吃月饼，没事儿。随后来了一批人，你看看就证实了上一次他们去开会啊，根本就没有。这些人这次保罗特别声明，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奉割礼的啊，来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你来啊，对吧？教会是能够来吗？你从这里过路，我们总要接待你吗？没想到彼得本来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怕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躲开了。你看见了没有？耶路撒冷教会的病有没有传染到安提阿来啊？感染来。耶路撒冷教会的病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讲过了，使徒失掉他的权柄。使徒为什么会失掉他的权柄？他在这里怕，他在那里难道不怕吗？对不对？你为什么十二个使徒到最后保罗受难的时候一个都不在呢？因为你怎么办？你是个打鱼的，你知道吗？你在这边是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教授头衔，你又是法利赛人呢。然后耶稣的弟弟跟他们站一边呢，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这边硬撑，教会要分裂了，那怎么办呢？出去做工，你们大家都出去做工，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想，可是这是很有可能。仔细出去做工，你看到哎，这些人又来了，也熟面孔来了，就是要跟我唱对台戏了。也许彼得不是真的怕，他只是不要生这个是非，所以他就退去，他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没想这么多。但是对保罗来讲，他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为什么敏感呢？因为在他心里，外邦人与犹太人是同德基业，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凭肉体的犹太人比你们好到哪里去，没有， 我们固然是欠他们的，从福音来讲啊，但是我不要在任何一个外邦人面前留下任何不完美的榜样。因为这个事情，就算彼得只是为了不愿意增加耶路撒冷以及所有犹太人中间这个更尖锐的裂痕，因为也人家肯定就说彼得从那时候去哥尼流家吃粽子，对吧？就被人家说嘛。到现在又看他与外邦人吃饭，所以彼得也许他只是想说避个嫌，免得再生是非，但是他没想到保罗一看这个事情不得了，彼得大哥都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表示这件事情是有罪，对吧？因为彼得那时候彼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靠着恩得救，没有这样的规矩的，但是他也许只是为了避免是非，他这么一做呢，果然众人都水火庄稼，糟糕了吧？你看出安提阿教会的问题没有？彼得一大堆人通通都退去了，让保罗最伤心的是谁？
巴拉巴，
连巴拿巴都水火庄稼，哎呀，这保罗真的是伤心透了。所以他为什么会跟巴拿巴吵起来？你知道吗？这是有原因。巴拉后来不是讲的很重的一句话吗？我们素来所拆毁的，若是重新建造，就证明我们是有罪。所谓有罪，就是我们还在罪里，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不完全，这个叫做有罪，对不对？哎，这时候就显出安提阿教会的问题很严重。从那以后啊，再加上马可的事情，巴拿巴跟保罗就分路走了。这还不算，以后安提阿教会有没有再发生当初那种积极的作用？在圣经里面没有，因为他这个灯台被挪去了。你没发现最后到保罗，当保罗要回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他有没有经过安提阿？不去了，明白吧？不去了。这个当然你要很仔细的去读圣经啊，沿这个塞浦路斯的南边直接到叙利亚，他不要在那个地方耽搁，因为没有意义了。他就是说好像安提阿教会在神手里的工作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往前去，不像什么教会啊，不像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一直以后就是在希腊半岛那个地方，直到保罗受难，他们那个地方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看保罗写信就知道，安提阿就比不上腓立比，比不上以弗所，这从此以后就没有声音了，因为他们自己守不住了嘛。以后安提阿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加拉太，再从加拉太影响到哥林多。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有没有说哪些人用热心待你们？什么样的人呢？奉割礼的。他写信给腓立比，你要防备犬类作恶的，还有什么妄行自割的。这都从哪里过去的？安提阿那个关口没有守好。哎，你们这里也是一样啊，你现在看不见了，看见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们大概也接触到了嘛，包括来你们这边的同工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色啊，跟我同工过的。那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跟我没有同工过的，包括当初从恩友堂的来的人，虽然最早是我写信给他们，我单说跟我同工过的弟兄，当初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在 Austin 同工过，对不对？我们在 San Antonio 同工过，在 College Station 同工过，那经过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他们假如有一些什么很明显的缺失，很明显的真理上的啊蒙蔽，那当他们出去做工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更多的教会。今天在你们这里信主的年轻人不错，你们出去都挺好的，到目前为止很厉害，威口现在出来的人已经是很厉害的，但你不要看他的好，你要看他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在各方面是一个全备的工人，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能做工了，能传福音了啊，明白教会大小的什么事情，他就相当有见识的一些人，而不只是一些好同工而已。因为你再等个十年二十年，从威口散出去的人就会在全国甚至在中国开花散枝结果，你们这里是什么样子，他到那里就是什么样子。30年40年我回头看真的是这样， 那当然我的同工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当初在一起也主要只是传福音，我没有真的去跟他们有太多的交通，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你们呢就需要做的更多了，因为往下到底能够出来多少工人，对吧？一再跟你们强调，现在威口是跑在前面的一个教会，不要妄自菲薄。加拉太的病都是从威口，都是从安提阿，不从威口出去，从安提阿出去的。哥林多以弗所，凡是跟犹太人的这些漏规有关的，都是因为安提阿受不住。我们一定经过安提阿，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些历史呢，是不太被人家注意的啊，虽然藏在这些可以考的历史中间呢，可是一直都没有被基督徒注意啊。我们一直把保罗、巴拿巴分开来当成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实际上，你们大家应该知道吗？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的时候先到哪儿啊？他们是直接到加拉太吗？
第一个地方应该是塞浦路斯吧？
他先经过塞浦路斯全岛，坐船上到土耳其那个地方，就是上到加拉太南边，直接上山路，再从山路下来。到了平原的三个城，就什么路斯德、以哥念那些地方，那地方发生很多事情。在塞浦路斯他们带着马可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你说马可为什么要走？我上次好像跟你们说过，你替他想一想吧。马可这个小家伙，他在耶路撒冷是跟使徒他们都在一起的，见过多大的事情啊！那现在跟你这个保罗。经过全岛 ,nothing happened 呢。只有到了最后有那个行邪术的是吧，保罗就跟他说什么什么众善的仇敌啊，什么叫他眼瞎啊。那你不要光看那个东西。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方伯啊，你找得到这段圣经吗？给我念一下他是怎么回事。
第五节吧，到了撒拉米，就是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就是马可做他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也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女马。
什么是方伯？晓不晓得？
我以为是岛上的那个负责人，像是 governor 那种。
哦，对，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当地的 proconsul， 那这个 governor 就不是小人物了。那你看这段之前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没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答案，可是他那个 title 一在，你如果知道他是个省长，对吧？那你先去找一找那个省长是什么人，是不是可以查得出来他们的省长是怎么任命的，他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对不对？像习近平是不是在福建当过什么东西啊？哈，浙江也当过什么东西啊？你必须要一定的资格。罗马有多少个行政省？塞浦路斯是一个大行政省，很重要的，因为海上的商务都从这里走。他们往往都是罗马元老院里面的大人物，重量级的党国元老，被派到塞浦路斯做他们的 proconsul， 做他的方伯，做他的省长。但是居然谁可以在他旁边呢？一个行法术的冒充先知的犹太人叫巴耶稣，可以在这个省长旁边。这个省长又是个所谓的通达人，也就是说呢，他养你在旁边呢，他并不真的受你的骗。然后他一听说保罗和巴拿巴来，他就请他们来。这个事情奇怪不奇怪？非常奇怪。那就告诉你什么了？犹太人在岛上的势力是不得了的。这个 proconsul 这个方伯最后信了主没有？信了主了，他主动提出邀请要听神的道。那塞浦路斯到底有什么重要？你再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塞浦路斯是产铜的最重要的地方，不得了的地方耶。犹太人他们在岛上啊，历史不是特别长。塞浦路斯是属于埃及这边托勒密王朝的，马加比他们独立的时候跟托勒密王朝打仗，塞浦路斯的犹太人站在托勒密王这一边， 而且呢死了很多人，所谓站在托勒密王这边就是跟希腊人站在一边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在当地的希腊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塞浦路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地方。巴拿巴又是那个地方的人，他再回到塞浦路斯传福音，对塞浦路斯来说是很好的。那你认为巴拿巴到了塞浦路斯之后，塞浦路斯怎么样呢？有没有任何的历史上的消息呢？以后才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不断的看见是塞浦路斯还有古利奈人，对不对？保罗、巴拿巴他们分开大概是公元后大概五十几年差不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查历史你才晓得。公元大概110年左右，也就是说圣殿被毁之后大概40年，古利奈的犹太人起来革命，沿着地中海呢就蔓延到了塞浦路斯岛上。而且这个革命呢非常的凶狠，他们在利比亚还有在埃及就杀了20几万的人，这20几万的人多半都是谁呀？希腊人，讲希腊话，蔓延到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杀了多少人知道吗？杀了24万人。这一下不得了，你可想而知后果，就是说希腊人下令所有的犹太人再也不准上岛，就算你假如说遇见风浪船坏了冲到塞浦路斯岛，只要发现船上有犹太人格杀勿论。塞浦路斯直到什么时候才重新再有犹太人进去了？到了公元300多年以后，到了第4世纪。那这有什么特别？巴拿巴回到塞浦路斯，像犹太人也好像希腊人也好，他传福音的时间一共只有限大概60几年，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看见这个历史可怕的地方没有？那你看威口已经过了一半，对吧？已经30几年了，你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塞浦路斯到了公元110几年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徒的犹太人，是普通的犹太人，一律被赶走了，这么狠的。那这是一些我们应该去注意的历史。从这个历史你去想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呦，怪不得神要派巴拿巴回去，对不对？
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安提阿去的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然后就导致了后面这个问题传到了加拉太。那如果到了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教会表现形式是怎么样的？他肯定不会是。
肯定不是传割礼是吧？
对，他有可能是传的福音是不完全的福音，那他们来他们会带着一些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比较警戒。
所以林弟兄才会开这个班嘛，已经有一些的迹象，不见得是到威口来，但是从中国来的啊，以及现在在整个北美教会包括美国人他们最喜欢传的就是预定论改革终身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时代论。在以前被提以色列要复国，耶路撒冷要被围啊，现在以色列复国呢是一个神迹啊，达米来的这些东西也是造成美国教会疯狂的在挺川普挺以色列，不管以色列那个行为多么可怕，他们一定要去听他。这个从哪儿来的？从达拉斯神学院来的。对，我那天发给你们的视频，你们有机会去看一讲那个犹太拉比他讲的东西。他们觉得以色列是完全剽窃了锡安这两个字，以色列政府根本就是一些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那这些的思想会把中国教会带得相当的偏，要么就是像美国教会一样硬挺以色列，觉得那个才是对的，把教会折得支离破碎，到最后他们也硬挺川普的。川普这个人你再看看越做越糟糕，这让福音的名声非常非常的不好。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去选他，你要我再选我可能也选他，但你不能把教会福音全部揽到他身上，他成了个救世主了。明着这样讲，神派川普来是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东西。那会把 教会福音跟政治捆得这么紧，那是因为改革宗的关系，那是因为西方教会传统的路线，那是因为加尔文主义，那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在中国已经是泛滥成灾的。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些事情上要有很深刻的看法，你要看得非常的清楚，你不必去说服他他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要明白，你要教导他怎么去看这些问题，才能够成为比较有用的工人。什么叫时代论？时代论就是说它分成七个时代，这个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从你们自己要开始注意这些问题。
那像这个预定论，就是说神所定规的得救的人他就一定会得救，神所定规不被得救的人那就一定不得救，所以就不用传福音了。
嗯，
这个是危险的地方。
他们不见得会同意你这个说法，但是第一层的副作用是这个东西是没错，因为对他们来说，人死在过犯罪恶中就没有墓道这回事儿。有些人不是真的神的预定得救的，我们不要吸引这些假弟兄进。那还不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去传福音的问题，不能用力去传，不能叫人家觉知，不要劝人家信，这些东西都来了。教会不要请客吃饭，那更不用讲，这种风气非常的强，这里面牵涉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好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去谈，而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
就是他们这个问题其实是从一方面他们主观自己没有守住，但是其实是耶路撒冷的人到了他们那边去。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主观去守住的话，那也要防范外面如果来一些的那个。
对，是，这个问题是很对的，这一点都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俊逸，你就带我们做个祷告吧，好不好？
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再次的回顾这一段历史，回顾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值得称颂的地方，还有他们这些里面这些的问题，我们看到历史的这些的严重性，我们来反思我们在当今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持守你的道，我们应该怎样在教会里面做工。我们应该怎么在教会外面做工？就求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良善的仆人。
阿门。
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祝福段弟兄和他的家，能够，保守他的身体，让他的，能够在世上的日子得蒙祝福。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明天主日的聚会，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